所以因为有很多活动，信息也会很间断。希望圣诞节真正带给我们的是很具体、很真实的快乐。你快乐吗？如果不太快乐，也要认识自己，也要承认。刚才在乐团的演奏，演奏了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诗歌，就是《平安夜》。其实圣诞节它的重头戏是在晚上，24号晚上，因为那个夜晚比较有仪式感，那个夜晚比较提供机会让人去思想我们的环境，思想我们的需要，然后去思想我们与上天、与上帝、与主的关系，去领受体验神的救恩。所以平安夜就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特别是台湾，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被创作了，大家也唱得很熟悉，平安夜的诗歌，平安夜里真平安，会唱吗？这是 天韵诗班做的，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天国的消息他传扬，人间的希望他传扬，真光啊一照亮，照亮在我心上，他的故事万人传，平安夜里真平安。这作者诗歌的天韵诗班，当时和不知道是善美还是这个中正啊，还有教过他们唱诗歌啊，是中正吧啊。但是这个已经被传唱了很多年了，大家也都在唱。但我在面对基督徒唱诗歌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世界上很多人都说信耶稣的最会说谎话，怎么说呢？因为唱诗歌的时候唱说我爱上帝， 唱诗歌说我要怎样舍命，唱完了就忘记了，根本没有进到你头脑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其实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做那个宣告，是不是里边真真实实的有那种体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面对，需要认真去面对的事情。如果没有认真的去检验自己，认真的去观察自己的状况，那么就会变成对自己的生命、人生马虎，信仰马虎。那么说是得着了，其实没有得着，那这样久了以后，自己的心会麻木，然后变成一种惯性，好像我信了，我说了，我在教会生活，那就有一切。其实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带给所有愿意跟从他的人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救恩，非常丰富的恩典。我在礼拜五对北京跟他们分享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这一点。在基督里的丰富，那测不透的丰富真是极大无比，超过人世间到现在为止所能够表达的，所能够体验的。 包括我与你们历史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体验基本上都一样，但是真正进到教会里边领受到比较多的上帝的丰富的其实相对是少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社区的这个圣诞晚会啊，我也有感而发的说了一点点事情。进到教会来不见得都能够得到基督里边的丰富得的多少，有些时候人成为这进到教会里边被说是叫做挂名的基督徒，那当然这样的话是有点责备的意味，不见得如此。来到教会被爱享受彼此相爱也很好，但是基督里的丰富例如平安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所以平安夜里我们是真的平安吗？至少我们要问自己，我是真的平安吗？里边有哪些还不够平安？你问过自己，问过自己吗？因为寻求的必寻见，祈求的给我们，叩门他就会为我们开门。我们如果不认真的去检验自己，那么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可以得着该得着的就没有得着。所以其实外在的环境并不提供我们太多的平安，像刚才的戏剧里边那个男主角，他是因为他自己人生的一些挫折以至于他没有工作，这个失业的事情可能进到2023会更普遍啊，因为整个世界的环境的变化。然后曾经有过错的人，就像戏剧所描述的，可能更找不到机会。这个在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打一点广告了，在真实的教会里边不会有这种情形，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生命。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真真实实的回到上帝的家，那么他的生命无论在世人眼中看，在世界的这种 cosmos 这种规律底下，他要流到什么情形，白话文说急迫他在世界上面没有工作，他在神的家中仍然是可贵的，他一定会有事做。有些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陪伴者安慰者这样的位置的时候，就能够十分的被看重。所以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当然我也有点幸运哈，这样的年纪还能够讲点话做点事。那么像我们每次看到香莲姐在楼下，她不需要做太多事，她就在那里，她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是不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不会有失业，在教会里面不会没有机会，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个人在社会上面他这个名声显赫，事业做得多好，或是在这个人在世界的制度里边他格格不入，必须要在神的家中被爱啊，我们一样的看重。这个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看重在哪里？在人的里面的东西。所以平安夜里要真正的平安，是需要认识真理，也就是这里所唱的真光以照亮。那么真光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了那照亮的果效呢？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如果真通真懂真正有体验的话，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一定可以顺口就答出来，请问真光是什么？它的亮度有多少？它如果照是照在哪里？产生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可以有知识，可以有感觉的。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到真光照亮，这个有一句以前我做写剧本的时候常用的，就是江湖人说在道上行走，罩子要放亮一点。罩子是什么？眼睛，眼睛要有光，看事情要看得清楚。这个罩子放亮，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照亮吧。所以追求真理就是真光，必须要有认真的态度以及真实的体验。这是刚才我们所要说的，如果不认真面对信仰，含混马虎的接受一些形式的教条的信仰啊，我们心思渐渐会迟钝，以为这就是了。当我们以为这样就是了就好了的时候，就会使得我们明明捅破一层窗户纸啊，进到看让光引进来就可以得到就可以改变的生活，结果改变的很少，甚至于很多年都没有改变。所以基督的信仰，复活的生命是带给我们改变的，让我们里边有盼望有底气，生活当中越来越能够自在，由内 而外由里面的本质的改变而造成的人生活的改变，人生的改变，这才是重点。所以我说如果心思渐渐迟钝了哈，我们是没有得着，却是自以为得着。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人若无有却以为有，他就是自欺。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得到我们所当得的呢？得到了多少？其实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当你认真的看你自己在生命里边，在从主的救恩里边得到什么，你看见了，然后那个被你看见的 那个点、啊、就会长得特别快。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得到了一些启示，但得到那些启示我们没有去思想，对世界上就含含缝缝缝缝噩噩的过，所以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太在意。其实可能你里边有先知的能力，先知的启示，但一直没有看，它就被掩埋了，就不动了，明白意思吗？当我们光照到那里，眼睛注视到那里的时候，那个被注视到的，被光照到的，好像植物啊，被浇了水，有光合作用，它就会真正的长，真的长大起来。而相反的，如果没有去注意，自己生命里边已经有的改变，却没有被提醒，以至于没有注意的话，那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事情上面去，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样才能够升等，怎么样才能够赚更多的钱，我们对天上的事情，对永恒的事情，就一直处在麻木的光景当中。所以就借着今天我们纪念圣诞节啊，我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如何认识真光，开启心窍，照明人生的道路。我每次题目都太大，但是总是尽力讲吧，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我必须要节约时间，那现在已经十分钟过去了哈，我们点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吧。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怜悯仆人，让仆人和你所爱的儿女们能够做真实有效具体的交通分享，以至于你的真光能够照亮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黑暗之处，让我们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能够在你的真光照耀之下能够成长的快速荣耀而美好。求你 怜悯仆人，让我们在今天这有限的时间能够做比较完全的分享。祝福每一位听这信息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真光是什么？首先要讲到光是从哪来，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从最早的一段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这圣经这些话其实都蕴藏着很大很多的丰富奥秘。那么至少这几节经文一到三节就很具体的把圣经当中对于这位看不见的神 的各方面的描述都描述完整了。这里说神的灵，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说神是灵，神说，就说就是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神，道就是神，就是说啊。神说要有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是什么呢？是灵， 是道，是光，还有呢？神自己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一节经文把上帝的存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所要给我们为我们补充勾勒完全的图像就讲得很清楚，这是圣经的奇妙。但接下来上帝所做的，在宇宙之间，在创造里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了光，就是上帝的显现，让我把光暗分开。神就是光，那么什么是真光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九节讲到道成肉身的主，那光是真光，主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生命的光。上帝的显现是用光来显现的，世界一切我们所能碰触，所能够感受，所能够接触到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光的形式。说到这里，有物理知识的人就会了解。那么接下来说，他在世界上，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讲到耶稣与世界的关系。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赐我们生命的改变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让我们认识自己是谁。这个自己我是谁这件事情，也是会思想的人一定都会思想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来到世上？怎么才会活好？这是我 每一次和大家分享信息都要提的，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必须要诚实的说，还是有很多人这个问题马马虎虎，不想去对付，因为想不清楚。是的，人靠自己想一定想不清楚，但是圣灵会给我们启示。我们如果不想要去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自己的生命就不会有价值。你的价值是从哪来的？靠别人的肯定吗？常常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别人眼中被人家看得好像 很贵重，其实别人看得把你看得多贵重，对你我而言没有意义，你会同意吗？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肯定，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基本上他们寻求价值的方式都在追求别人的肯定。怎么才能从这个 迷失当中回转过来呢？需要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叫做真光照亮。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真光照亮，这是使我们人生能够平安的基本元素。平安是什么意思？是内在有一种自我的肯定，对永恒的认知，以至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任凭他世界怎么样子天翻地覆，我手上拥有的是不是化为泡影？我的身体是不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之类的状态，都不会改变我的平安。因为我们有永恒，有真理，有真实的盼望。现在我们人们习惯的基本上都是把平安连接在外在的某一些存在，是不是这样？比方说我与人有什么关系，比方说我身体很健康，比方说我有房子，有财，有一点钱财，这些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在生命里的。所以这都是蛮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剩下五分钟简短的讲过啊，可以讲到十一点半了。师母说师母恩准了，所以我就可以讲到多讲十分钟。其实想和大家分享的，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你们觉得呢？所以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是真光是什么，如何能照亮。真光是什么呢？上帝照的光。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那光，就是道成肉身的主，神在肉身显现。神在哪里？神其实是无所不在，但是却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他必须要用某种形式来向人显现。这显现与没有显现，圣经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暗与光的分别。我们常常讲上帝的显现，它是什么意思呢？以前常用一个比喻，就是电视 有这个电视节目，无线透过无线网络无线电一直播放嘛，你必须要有一个电视机才能够把它显现出来。这都是已经是几十年前的老比喻了，我有点跟不上时代，现在要用什么比喻比较恰当呢？但总之显现其实不那么难以明白，对吧？就是借着某一些事情，比方说上帝借着他所造的万物，或者是借着人，神大灾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我们里边活出神的生命来，让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可以感受到神。这个是让我们离开了光的暗的光景，得到真光的照耀，能够看见上帝。能够看见上帝的人才能够看见自己。我可以再和大家再提醒这么一句话，请问你认真的看见自己了吗？你看见自己的什么？有没有想过你是谁？这些问题没有开始想，人是不会觉醒的，会每天陷在世界上面的这震荡波动里边，而很必须要很诚实的跟大家说，今的2022算是够波荡了，对吧？2023呢，只会更严重，而且是等比级数的。人如果不要以为说我现在会很平安，常常做一个比喻，这个昨天东部又地震嘛，哪一天地震大一点，你所有的图谋就所有的计划都完全改变了。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再说一次，你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有平安。你对自己说，我会有平安。
我会有平安。
平安在哪里？平安在看见上帝，看见自己，认识自己。所以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是怎么照亮的呢？在第十节就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这个真光来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许多人都没有真真实实的打开心去接受他，而还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名是有讲究的，当我们接受了一个名的时候，我们对他认识有多少。好比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官员，他们要上任，对吧？基隆市长变成这个谢国良，谢国良弟兄到我们教会来聚过几次会，那我们知道他吗？知道。这个名字，这个人里面，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不知道。名代表一个人，代表一种存在。但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名，这名是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我们往往只知道一个名，却不知道名里面的实是什么。我们讲五字七要的时候，特别要把主耶稣基督做一个勾勒。但是坦白说，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只是风闻有他，知道名不知道事实。你对自己马虎，就不要对上帝感觉他不公平不愉快，因为他在那里，你寻求他就会寻见。关键是认真寻求嘛，认真才有真光，认真才有真理。你不认真就不认识真的，那就把假的当作真的，人生就马虎过吧。所以接下来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产生什么变化呢？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这个权柄原文也可以翻译为 power， 就是什么？能量。赐给我们能量，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话是这么说。然后主给我们什么样的，怎么样才能够照亮呢？这么解释吧，就是你有电，灯就会亮，照了就会看见。有上帝的灵，上帝的能量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生命的光，就能够看清楚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该怎么活。如果你真认识你是神的儿女，真认识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多的日子，能够怎么过日子，那么因着你的看重，我们的人生才会真正的有重量有分量。否则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像我是快要80年过去了，我们在日子里边时间里边做了哪些事，有没有认真的去追求自己生命的价值。真光照亮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认识自己，好不好？希望我们能够真知道。所以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存在与显现。在这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下，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然后呢，真光已经照耀。真光照耀什么现象？ 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中，却还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并且在黑暗里行，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了。这段经文其实重点是很简单，就是如何能够使我们有光，什么样的状况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看到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亲人，没有办法爱他的时候，自己处在难过的光景，那就是在黑暗里。我每次预备 PPT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昨天晚上 又不小心把它删掉了很重要的一片，就是上帝的存在，上帝是无所不，但他需要借着显现我们才能够看见他。而上帝的存在呢，在这里我说暗和光对他都一样，其实是要引用诗篇139篇，那里讲人的生命。那么在139篇的第九节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是讲我们与上帝可以建立关系。第十一节，我若说黑暗必定将我遮蔽，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我不见，黑夜却如同白昼发光，黑暗与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是想要和大家提一件事情，就在神，他黑暗和光明对他都是一样的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 太需要花时间讲了，我 不提的太多，只是我要和大家讲的，上帝把光和暗分开，对不对？那请问你，我们想想，他能不能不要有暗？就像昨天在北京有一位姐妹，她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她告诉我说，我们的人生如果上帝都预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遭遇很多的困难，然后呢还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很多人发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回答他这个哲学性很高的问题。我只能跟他讲说，所有发生在人生当中的事情对我们都有极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在时间里，时间就是存在，整个宇宙的存在 是因着时间而产生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时间里的时候，是悟性是没有感觉的。人生需要有经历，所有的经历在上帝看起来都是好的，只是在我们看起来就不都是好的，有些比较坏，有些比较好。所以上帝看光暗一样，我们看不是光暗都一样。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把光和暗分开来，把快乐和痛苦分开来，把我们对人不能爱造成的麻烦减少，能爱的享受增加，这就是在时间里的意义。我说的算是清楚吗？说的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总而言之，光的存在就是爱的显现，而光的应用就是让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有爱的互动。所以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因为在那里必有生命，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必须要先得到神的爱，神的光，才能够活在爱里。先有一个种子，先有一个光媒，灯打开了我们才看得清楚，心中的眼睛打开了我们才看得清楚。所以在前些年，我们现在还写在后面的，趁着有光，信从之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多强调一句，明年的年度意向还没有贴上去，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要带上光。 光的兵器。如果你没有 带兵器的话，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世界，就会被黑暗吞灭。所以不要讲得 太这个哲学化，我要说我们要得到能力，要得到能量，要得到权柄。就像我们如果有一套很好的机器，需要有能源，需要有电。现在电动车流行啊，那么我们需要能够使自己成为，让自己成为发电机。韩国现在正在制造一种汽车，那种汽车这不是电动车，而是什么呢？发电机，车子开到外面去能够自己发电啊，这个是也是人渐渐的正在发展的。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成为里面有神的同在，能够创造能量，不仅能够供应自己用，还能够帮助别人用。而这个前提是要从主那里得到。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要得到，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所以讲到什么是照亮呢？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其实显现出来就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见都在看什么，看见了什么。我今天发很多的问题，但是还是要问你这句话，你看见神了吗？不是用肉眼看，而是用心灵的眼睛去看。然后看见了，全身就会发光，否则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黑暗呢、啊，其实在这个世界，在未来的日子，不是未来的日子，我这个话已经讲了很多年。在北京现在啊，现在不是这个瘟疫大流行嘛哈，那大概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人问我，我就跟他讲什么，我就跟他讲说，这一定会流行，而且基本上75%到80%的人会染疫，现在已经实现了，很多事情都会一一的实现的。这个世界因为黑暗很大，所以光就特别有作用。那么在这里我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如何得到权柄？要接待他。第五节说，刚才所读的经文 第一节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其实在这个题目有很多话要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使真光照耀？我们看见我里面哪里有黑暗，那么我们在那个地方就会看见光的果效。但所谓的黑暗不接受光，为什么不接受？黑暗里边如果没有东西，光照进去就没有反射嘛。所以我们需要在人的生命里边制造、创造那个能反射、能反映光的真实的存在，也就是有道的灵魂。好了，没有时间了，不讲了。我今天和大家讲的是我们要领受的真光，叫做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的光。而这个爱的光会使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上面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照着放亮一点，我们眼睛够了亮吗？看见了什么？眼睛了亮不是指着你的眼睛的视力 1.5 啊，你 0.2 也没有关系，但是要看得见里面。 所以结论吧，要看见黑暗的存在。什么是黑暗的存在？白话文说，你要看见你对某一些人，对某一个特定的人，为什么就那么讨厌，为什么不能爱，那个叫做黑暗的存在。看到整个世界都很讨厌，其实你在厌恶自己，你整个人在黑暗里，理解吗？看到100个人里边98个 都喜欢，那2个人爱不下去，那是你的黑暗。所以看见黑暗的存在，接待真光的进入，让上帝的智慧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环境里，他有意义的，他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更好，同意吗？然后呢，引光照在黑暗之处，当我们碰到那个人我们没有办法爱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办法，北京还有一个姐妹前几天也问我，也发这个求救的信息，说她对某一些人不能爱啊。我说没有问题，你看到了就看到了，就快要得到了，怎么办呢？祷告，主啊，这个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我都一定要有力量有智慧爱他，可不可以？当你懂得这样求，就是引光照进来，然后呢，坚持活在真光中，永远决定我无论怎样，我都要让自己活在光明里，活在快乐里。这样的坚持下去，就会有果效。所以四句话，帮我念一下，我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来，看见黑暗的存在，接待真光的进入，引光照在黑暗处，坚持活在真光中。这是在现在到未来，我们越来越需要的生命的真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仆人向你献上感谢。